再次向各位弟兄姐妹们先说声平安。我们今早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至二十节，让我先给大家来念今早的经文。这里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从黑暗走入光明，我想在近期这样的一件事情最显著的一个例子莫过于这件事，对不对？被困在台北清莱的这个洞穴里头的十多天，结果能够走出来，然后再次走入光明。整个拯救的行动耗资了大概超过一万个警卫的那个阵容进去了，也包括了地质学家，包括了医务人员，很大的一个行动。甚至在整个拯救行动当中，其中的一名前潜水员，国家队的前潜水员，就是或者是应该说是国家警卫队的这前潜水员，也都丧失了生命。这整个拯救行动在人类历史上被看为是最艰难的一个拯救行动之一。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拯救行动成功了，那这些被困在山洞里头的他们就得到了自由，从黑暗能够走出来，走进光明。但他们不只是走出了黑暗，在他们的身体的体重就是他们在加重了一些，在身体又加重了一些体重了之后，他们也走出了医院。然后在本月的18号，他们就去参加了一个记者会。好多人都想知道这些孩童们他们经过什么事情，想听他们的分享，有问题要问他们。那在记者会上，因为14岁的青年名叫 Abdul Samon， 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分享。他说，我们已经知道不用心好好去生活是会有它的后果的，这个后果有好的有不好的。从今以后我会细心去过我的生活，我会把生活过得最为充实。14岁，可是他讲出来的话是很发人深省，是很有思想的。我们也能够从他所做的这个分享当中感受到，他已经决心要很用心的、很细心的去过他的生活，因为他知道他得到了第二次能够活在这个世上的机会。使徒保罗在我们刚读的经文所讲的话，其实类似阿杜在这里所说的。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保罗所讲的不只是你们要行事为人这么简单。他说，你们要放下，放进去专注力，专注的去看你们是怎么样的去过你们的生活。你们要认真的去看待你们怎么样的去过你们的每一天。Adu 他在讲他在做的分享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得出来他是一个比较反思的一种的言语。可是保罗在这里不一样，保罗他在这里其实是给予一道命令， 而且他的命令是带有一种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又再次得要说是，就要再次跟我们讲说，考虑原文。原文说你们要看，要去专注，专注你们前面的路是怎么样走。那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实际的来看，专注的去看你前面的路怎么走，就是说很用心的去过你的生活，这样一件事情要怎么看？让我给一个例子，我这个例子是关于去购物、逛公司，而且我想要讲女性，不过请大家不要误会，我这边绝对没有一个性别的歧视啊，因为我要讲的是关于我的身边自己朋友的事情。我跟一些、朋友们女性，当我们一起走在路上的时候聊聊聊聊聊，可是我们一旦走进商场，哇，我发现有一点改变，不懂大家有没有注意，我那边有人笑，不懂在笑什么，我发现有点改变，他们的那个视角突然从可能就是这样，哇，突然间可以开的嘞，一开就开超过180度哎，然后他们眼前看到的全部都是所有那左右的那个商店所有的摆设品，我呢就看不到了。本来是在路上一起聊天，一走进商场的时候，我好像暂时失去一个朋友哎，我的女性的那些朋友们就当我没了，眼里只有那些商品。朋友们，这个叫做专注力 ，OK？ 这个叫专注力。那我的这个例子可能听起来是比较轻佻，可能不是很好。可我选这样的一个例子的原因是这样，当保罗叫我们专注去看我们前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他不是要我们一种很拘谨的心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要我们整天一种圣洁的态度，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保罗不是要我们去过这样的一种的很好像几乎 被我们的这个信仰捆绑的一种生活。我认为保罗在讲的是这样的事情，他是在说我们要细心的去观察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就是指说我们要多去关注美善的事物，我们要去喜欢美善的事物，而且并且选择去做的是美善的事物。我觉得这个才是所谓的去专注，去走前面的路，去走人生路，去过生活，选择美善，不选择埋怨，选择美善，不选择责备，选择美善，不选择不饶恕，选择饶恕，那是选择美善。但是保罗他需要把他的这个言语他的话讲得这么重，肯定有他的原因在，因为那些以弗所基督徒他们曾经是外邦人，那他们虽然已经不再是外邦人，已经是成为了基督徒，但保罗知道有一个潜在的危机，就是这些已经从外邦人变成基督徒的很有可能继续以一种外邦人的生活方式去过每天的生活。因为先不要忘记的就是基督徒在当时是小群体，他们周遭的都还是外邦思想、外邦作为、外邦文化。那一个外邦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来看保罗、之前所写的一个外邦人的生活方式，应该就是一个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欢去行，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过生活。那我们不用一一道来，这样的一种过生活的方式包括些什么？可是就从今早的几节经文看上去，当一个人这样过活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的可能应该就包括了醉酒和去做一些愚蠢的事情。那说到酒，我们这里讲过很多次，就是喝酒不是问题，可是醉酒，然后在醉酒之后整个人就没有办法去谨慎行事，整个人轻飘飘，然后甚至把这些愚蠢的事情当作是有趣的事情然后去做，这样的一种做法，保罗说是外邦人生活方式，是保罗在这边抗衡的。那是什么原因使外邦人拥有这样的一种不专心不认真的一种轻浮去看待生活的一种心态，这种方式？在第四章那边保罗就说，因为他们对神，而且他们对神的旨意存有一种无知，而这种无知是产自他们个人的心是刚硬的，他们不愿意向神，反而一个刚硬的心去对着上帝。那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种不愿意去专注不认真去过生活，一种对神和对他的旨意存一种无知和一种刚硬的心理，其实是一件一直都在出现的事情。它出现在信主之前的以弗所 的这些人民当中，它也出现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人的身上。我们在非信徒的身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的行为，这样的心态，我想说在基督徒身上也看到，同时也看到一种不认真，一种对上帝的旨意存有某个程度的无知，对上帝到有一个某个程度的心的刚硬，这样的方式 去对着上帝。所以不管今天我们在座的是一位开始在拜访教会，想要来认识一下基督信仰，或者我们是教会里头的一名会友，或者我们是教会里头的领袖，或者我们是全职的牧者，我觉得我们在不同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被表露出来，不专注不认真，对上帝和对他的旨意无知，然后一个刚硬的心，其实是一个人所有的一个特质之一。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选择去做这样的事情，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 被逼到一个角落，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反应，或者是我们这样的一种表态的严重性是到哪里。我觉得不同的就只是这三样东西，什么导致你，什么时候你会这样做，和到底有多严重。可我们全部都中了这样的毒。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我们听进去听了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可是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我尝试把我的原因解释一下。我们的老祖宗大家知道是谁？加尔文。他就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人性，我们的灵性里头有一种惰性，他把它称为人性或者灵性的怠惰。那他的意思， 他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在讲什么？他要说的就是因为人性有这种的怠惰，一种缓慢，一种不愿意去做正面反应的这种一种的特质，以致我们很多时候在去寻求上帝，去认识上帝，去跟随上帝， 缺乏了一种真正所需要的热忱。那即便一个人变成了一名基督徒，这种人性或者灵性的怠惰不见得就马上看到一个在这方面不见得完全就不见掉，这个惰性不见得就完全的突然间就消失。当我们看新约的这个书信的时候，里头不是有很多的那些命令在逼促，几乎逼促基督徒要去圣洁，包括了今天我们在看的这一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换句话说，我们看到基督徒其实需要很多的督促，不然他们不一定就会活出一种圣洁的一种生活。为什么？加尔文说，人性或灵性的怠惰就是里头的原因。这样讲还有点抽象，让我尝试以弗所他们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境况来尝试把加尔文的这个理念给解释一下。他们不再是外邦人，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徒，可是他们还是希腊人，对不对？那他们生活要以哪一种方式去生活？要做一个希腊人，还是做一个基督徒？能够两者同做吗？哪一个要做多一点？我觉得这些全部都成为一种张力，一种压力。而当时可能很多人就在那边挣扎，挣扎到底他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那弟兄姐妹和在座朋友们，如果你有听，你有就是说去参加过基督徒的那个婚礼的话，在教会礼拜堂的那个婚礼，这样我想我们肯定相当肯定我们有听过这样的一句圣经，丈夫要什么妻子，丈夫要怎么样妻子，没有人懂啊，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对不对？听过吗？听过举手一下。哇，全部都不来基督徒婚礼的 OK。那我们有没有曾经去想过，为什么保罗需要在他一封公开读给很多教会听的一封信里头，去给这样的一道命令，丈夫要爱妻子？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当时的希腊的那个社会里头，男人就是不只是一家之主，他是里头的老板，他是里头的政府，他是里头的主宰。他们有那个完全不受挑战的那种权限，而且他们这种权限的这种权利，对不起，他们这个权利不只是针对他们的奴隶啊，他们对他们的孩子，对他们的妻子，他们也同样有这种不受挑战不受限制的权限，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想象到当他们是这样去看待他的家庭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可能没有所谓去爱妻子的那个习惯。那身为一家之主，凡是在他的屋檐下的人也只有听他的话的份。可现在这些人他们变成了基督徒了，然后保罗跟他们说，你们要放弃你们这样的一个特权，你们要去跟你们的妻子们平起平坐，要去爱他们。那这是上帝要的事，所以保罗就这么讲了。可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人家说当你走进一位所谓的钻石王老五的家，他的年纪越大，你走进他的家就特别有一种的款，而这个款很难改的。那这些人他们也几十年来都以一种一家的霸主 的方式去过生活。现在保罗说他们要变了，从高高在上要变成跟妻子平起平坐。你懂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讲是冲击力很大的，是很新的，是在他们的文化里头不怎么看到的一件事情，是在他们的这个怠惰的影响之下，尽管他们变成基督徒之后，他们可能也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去爱我的妻子，想象不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这么一来，很多当时的男人，他们可能在信主之后，可是一直都还没有开始去爱他们的妻子。也就因为这样，保罗才需要去写这样的一道奇怪的命令，丈夫去爱你们的妻子。我们今天看了觉得很奇怪，可在当时更奇怪的是，为什么要去爱？不是我讲他做就对了吗？那当时的那些男人是否有听从保罗的劝勉？或者有些人他们会认为要和妻子真的是不亢不卑平起平坐是一个太过大的调整，一个太过大的牺牲，本来我讲就算，现在还要商量，这牺牲太大。有没有人就因为这样他们继续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也上教会，也祷告，也侍奉，可是来到要放弃在家里的那个主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选择心里刚硬不顺服？有可能吗？我想这样的一种的不一致其实不难想象。我们在基督徒圈子中，我们往往看到好多的不一致。那可能我们可以问自己的问题是这样，我们自己是否有类似他们的不一致？我们是否有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完全是愿意顺服，可在其他的方面可能是对待敌人，对待假想敌，对待钱财，对待权势，我们却选择以一个刚硬的心，不想知道上帝到底要什么，不想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但保罗他给我们所有人的命令是，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的人。那如果我们真的有像，我们真的像当时 的希腊人有这种的不义志，我们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的去不要做愚昧人，做智慧人？我们先前也讲说要专心的去看你前面的路，指的是要去专注那些美善的事情，去喜欢那些美善的事物，去选择做美善的事情。我们去哪里找能力来这样子做？如果我们真的是跟希腊人一样有一定的不一致在我们里头，这两个问题保罗就给一个答案罢了，就一个答案。他说要被圣灵充满。那大家要好好了解一下，当保罗这么说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保罗他指的不是说我们就 好像一个容器，然后被圣灵充满就是上帝把他的灵放在我们这个容器里面。我们看其他的新约书信或者其他的新约书本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解释被圣灵充满，可是在这里保罗讲的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位学者他就去钻研一下， 保罗怎么用被圣灵充满的这些词汇等等。然后他就给了一个对我来说是相当正确的一个解释。他说被圣灵充满不是指圣灵就这么住在我们里面，他说圣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动工，去改变我们，以致我们开始变得像上帝，像耶稣，而我们的人生就慢慢渐渐的显出一个更完整，这上帝更完整，耶稣更完整的一面。而这样的事情要发生的话，他说也包括了我们愿意去配合圣灵，让他来做这整个改变的这个工作。保罗叫我们要做智慧人，保罗指的是什么？保罗不是说我们要东西能够看得清楚，要能够拿捏好轻重，要能够去在凡事上公平，或者是得到利益，他讲的不是这一切，这一切可能是一个智慧人的表征。可是更基本的，当保罗说要做智慧人，他所讲的是我们要去明白上帝的奥秘。当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奥秘，我们就成为智慧人。而我们要怎么样去明白？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去明白上帝到底在做什么，上帝现在要做什么，我们可以在当下和上帝一起去做什么。上帝的心意往往我们都知道跟我们属世的价值观是有一定的这个冲击的，是相对的。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听懂圣灵要讲什么，我们怎么样去配合圣灵。有一个小小的有点诙谐的一个故事，可能甚至是一个真的故事，可能能够帮助我们。那话说有一位小男孩，他就来到他的父亲面前，把一个问题带给他父亲。他的手被卡在一个很名贵的花瓶里头，夹在一个 很名贵的花瓶里头，拔不出来。那个花瓶名贵，父亲就不想要把花瓶给弄破。可是不管他的父亲怎么做的话，他手还是没有办法拔出来。那父亲就顿时有了一个想法，他说：“儿子，你把你的手指伸直。”在这个时候，儿子就跟他讲说：“不可以。”手指伸直，我的玩具会掉进去。大家在听懂这个小故事里头要讲的是什么吗？我们往往抓紧我们自己所喜欢的。希腊人男人可能抓紧他们要的那个霸主的那个权利，而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抓住的。而当我们就是紧紧抓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就不愿意听从，我们就不愿意去配合。我们如果要真的是成为一个智慧人，我们要先放开我们太在乎的，然后让圣灵以他那个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东西来感动我们，来冲击我们，来改变我们。就像当时的犹太人希腊人，他们没有听过要爱妻子，可是当这样的一个信息出来的时候，他们如果愿意放开，愿意明白，愿意配合，那么他们就是智慧人了，对不对？那保罗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把被圣灵充满和醉酒放在一起，这其实有点意思，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来，我问一下，如果你今天晚上醉酒的话，你几时会 从醉酒当中醒过来？谁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今晚醉酒的话，几时醒过来？明天醒得了吗？如果你明天还醒不了，你应该是醉死了哈。你今晚醉酒，大概明天就会醒过来，这是什么意思？酒喝了，它有一定的那个作用，可是它的作用就来了，然后就没了，意思啊，它就在消化掉，然后就没有了。当保罗把这醉酒跟把圣灵充满两个放在一起，如果我们正面的去看这样的一个对比的话，可能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是需要时时的，就像在喝酒这样，一直回到圣灵那里，让他一点一点来充满。因为我们充满了，我们尝试了，可能两下我们还是老我，它里头有的那个功效又退了，我们需要又再来再次就近圣灵。那如果这样的一个讲法是没有错的话，那难怪保罗在下来会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了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做的是些什么事情。保罗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能够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并且口唱心和的去赞美主。那这里讲说，弟兄姐妹们应该用诗词、颂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这里讲的肯定不是说以前的人不讲话，都是对彼此唱歌的哈，不是他们今天早上不讲平安一来就喂刘三姐这样，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时时要在那边不断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肯定要继续来用圣经的道理来对彼此来勉励，来给大家劝解，来给大家再次看到我们的世界的那个改变，我们的那个思想的那个能力太大，我们需要很多的督促，我们需要很多的提醒。如果被圣灵充满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一种与圣灵配合的话，我们要愿意，我们要明白，然后我们要愿意。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做，可保罗说不要，不要就自己做。这样一件事情真的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样一件事情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做，我们要把上帝的真理就有如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的不断的在那边劝勉，来帮助彼此都更懂得在生活当中继续去配合圣灵。这是在彼此学习或者帮助彼此去跟圣灵配合。那第二他说我们要做的是这种口唱心和的去赞美主。刚才我说了什么叫做一个智慧人，对保罗来说一个智慧人是一个明白上帝的奥秘、明白上帝心意的人。我们在什么时候更能够体会感受到上帝的奥秘、上帝的心意？敬拜应该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时段，对不对？当我们把诗歌你亘古到永远用一种旋律 用一个旋律，然后把它在我们心中让它荡，让它在那边回荡，我们不只是想到，我们也感受到，我们也体会到，我们也把这样的一种的真理给升华。所以要和圣灵配合，保罗说我们也应该时时的不只是把真理在我们的这个层面说，我们也向上看，让我们更为的去认识真理。那最后他说我们也要时时的去感恩。那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尤其在英文的那些翻译听起来更惨，他说每件事情都要感恩，听起来好像是 基督徒啊，很喜欢痛，痛的事情也还是要去感恩。可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就跟着我刚才所做的那个简单的解释，智慧人是一个明白上帝的奥秘、上帝的心意的人。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始终有美意的时候，看到无论是人生的起落、喜乐、悲哀、欠缺、富足，上帝的美意仍旧在的时候，看到上帝的奥秘继续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身边的生活继续运行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感谢，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感谢。所以保罗他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要和圣灵配合，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用回他的自己的那个字句，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时时的去跟弟兄姐妹彼此劝勉，我们时时要来就近我们的上帝，让他对我们说话。我们也要能够去洞察上帝的心意，以致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生命。而保罗说，当我们做这些事情，说不要现在听完了出去然后就算了，出去想的就是叉烧饭或者鸡饭或者鸭饭，不要。十六节这里保罗说我们要去，他说我们这里要去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换句话说，当保罗叫我们做这些我们听起来觉得听太多又可能有点厌烦的这三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其实你小心去想的话，是要很用心去做，很尽力去做，实质去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时代，他说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圣灵要我们变为美善，去选择美善，说美善的事情，可我们总有一股相对的力量在那边阻止，所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是有迫切性的。保罗说你要专注前面的路怎么走，你要爱惜光阴。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说14岁的阿杜，他是因为经过了真的是一个几乎丧命的事件，他才懂得要去好好的专注他的人生，他不要继续做一个14岁的小囝。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个山洞吗？我们需要等那个山洞吗？我们需要等那个被山洞困到我们真的是可能会死，我们才专注的去看我们怎么过生活吗？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给宣召进入你的奥秘当中，在其中经历主你的美、你的善、你的好。主，你要我们成为你的美善、你的好的代言人，也要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继续成长。主，在我们这个有太多东西太紧迫的一个生活节奏的新加坡里头，帮助我们重新去看待这样一件事情，帮助我们时时倚靠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愿意被圣灵充满和圣灵配合，加添我们对主的爱心，对彼此的爱心，甚至讲的不好听一点，对彼此的一种连续和怜悯心，以致我们时时让自己被主所陶造，也从而的去劝勉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感动启示我们， 以致我们能够去学习你的样式，去做一个更加得蒙你喜悦的儿女。主啊，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主你随时已经预备好要成为我们成圣的力量。我们奉你的名感恩，阿们。我们这时来唱一首我们先前唱过的诗歌，就把它当成一个祷告。如果保罗所说